今天晚上群里人特别多哈，看来大家对于洗脑这件事都特别感兴趣。一个呢是怕被别人洗脑，另外一个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洗别人的脑哈。在开始讲这个书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当年被别人洗脑的案例，特别惨痛的教训，也使得我对这个话题特别的感兴趣。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旅游项目的说明会。然后我晚上就带着我女朋友，那时候还没结婚，我们就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往那个环境真的特别高大上，然后到处都洋溢着那种特别棒的气氛。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它那个场地里边的音乐声开得特别的大，然后人和人之间要说话都得大声喊，所以很快你就融入到那个气氛当中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大声喊。然后你可以免费的喝饮料啊什么的。然后等到那个音乐嘈杂声很长时间，你已经非常头大的时候，然后这时候突然主持人出现了以后呢，他就先放了一个特别棒的视频，就是让你看完那个视频以后就感觉说人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在这儿旅游，在那儿旅游，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是全球各地旅游度假的那些特别特别棒的画面。那个小片拍的确实特别好。然后主持人上台以后呢，就讲说，先问我们大家说，哎，这些地方你们去过没有？然后底下有人举手说，我去过，加勒比海南岸。然后那个主持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一句话，他说，哦，南岸很好，北岸也值得去哦。然后所有人觉得，哇，人家这个玩的还南岸北岸乱七八糟的。然后整个讲完以后，他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分时度假，就你可以在中国的威海买一个房子，这样的话你可以交换到全球所有的旅游胜地的这个度假权啊。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那时候没钱，所以就是打算走。然后这时候销售人员就开始迎上来跟我们讲解，你知道，没钱是特别好的一个武器哈。然后人家给你讲了半天，你说确实没钱，买不起啊，这得好多钱呢。然后这时候那个销售人员没有放弃哈，他们说，哎，不要紧，我们的经理还在哈，让我们的经理再跟你讲一讲。然后经理就过来，经理就长得就更成功的样子哈，然后打着领带很认真，然后过来经理跟你讲完以后就说，这还是没钱怎么办？然后那个经理说，不要紧，我们总监还在。然后总监又来跟你讲。你知道所有讲的这个氛围呢，全部是在大声的音乐的这个嘈杂的背景之下，就是经理是喊着跟你讲，然后你得喊着回答他的问题，一直讲了大概四五个人，直到最后我的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就已经谢天谢地的那种感觉。再加上人家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讲啊，确实你满脑子里边你真的什么都思考不了，然后你就想着说，哎呀，那个环境还真是挺好的，这努努劲儿啊，再借点钱买一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哈。后来说，那行吧，那就刷卡吧，先刷一个定金。这个定金呢大概是多少钱我忘了，结果我一刷，哎，卡里没钱。这是救了我，卡里边就只有大概一两千块钱。然后人说，那你就先刷过来，刷一个小的定金，一两千块钱。然后还没完，还要把我们的大头照拍一个照片，然后贴在那个照片墙上，那个照片墙上已经有很多成交的人的这个照片了哈。后来我和我老婆回到家里边以后说，哎，咱们冷静了。就回到家里边，你觉得气氛特别冷静，就是整个家里边就觉得安安静静的，好像那个安静的有点怪哈。后来我们说，要不然上网搜一下吧。然后就打开电脑来了一百度啊，百度搜了一下他这分时度假这东西，我的天哪，就是整个网上全部都是投诉，全部都是对这件事的这种抨击，然后说被骗成什么样，很惨，圈钱呐，然后没有一个能实现的什么，而且人家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全都跟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哇，我一下傻眼了，一两千块钱是我当时挺大一笔钱的。后来第二天我去找他人交涉闹事儿，然后跟人打官司说了半天，最后人家大概退了我几百块，还是扣了我一些钱。反正不过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特别深的教训，就是你在那种环境之下是特别容易被操纵的。事实上今天我讲完这本书以后，你就会发现人家那个分时度假的销售现场是完全按照洗脑的方法在布置的。而且你知道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洗脑的这个东西现在在现实生活中是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很多人每年会花特别多特别多的钱去听一些大师的课啊，多到什么程度呢？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一年花700多万去听一个大师讲课，然后把公司做的真的越来越糟糕了，但是他就乐此不疲的就一直听。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真的被大师洗脑了。简单一点讲，就比如说你们去超市里买东西，你去大超市，像这个麦德龙啊，什么沃尔玛呀，或者是这个什么 法国的那叫什么家乐福啊买东西，你就会比去一个小超市买的多，你会不自觉的推出一大车东西来，然后说哎，今天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很奇怪哈。你要知道超市里边也运用了相应的洗脑的方法，有很多细小的洗脑的这种手段全部在应用在这个超市里边，当然它会有一个度，它不会像那个现场洗脑要刷你几十万卡的那种那么恶劣哈。不过它的确会让你买很多没用的东西。
再简单点讲，也或者说再高级点的方法是现在在电视里边的这个洗脑的方法。你比如说有人做广告，他在广告当中呢不断出现一些让你不太会注意的那些镜头，它不是重点的镜头，它也不是它的广告语，它的广告语无可挑剔，但是在那个镜头当中经常的会给你做很多心理暗示，通过不断的重复，然后你就忍不住会出现相应的这种行动哈。这都是洗脑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如果应用的好呢，在法律规范之内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应用不好的话也会出现特别多的法律纠纷，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大师洗脑的课后来就出现了很多的法律纠纷，因为人们在特别不受自己控制的情况下做出了很莽撞的决定，最后就会出现大量的矛盾和纠纷、法律诉讼等等。研究这些东西的鼻祖呢，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做宗教传播的这些人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鼎盛时期是在哪儿呢？据这本书上来讲呢，应该是在冷战时期，就是那时候美苏两大阵营都在互相争取对方的人，抓到对方的一个间谍或者是什么，他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讲出更多的这个有利的我们的信息，所以洗脑术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普遍的这个重视，然后两个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精力去研发这件事。当然来自苏联朝鲜包括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资料比较少，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手里边因为 FBI 的这个资料是过一段时间他就要解密的，他一旦解密以后呢就能够看到很多详实的资料，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基于对 FBI 的整个研究洗脑术的历史的一个研究。而这个书的作者呢是 Discovery 频道的一个非常高级，开篇就是讲到匈牙利的天主教教主这个主教哈，叫做敏泽迪，这个人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特别温文尔雅的一个有信仰的主教，因为匈牙利当时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哈，然后他们把他逮捕了，逮捕了之后呢，经过了5周的审讯之后，就这个大家平常很尊敬的一个主教，在教堂上会出现眼神呆滞的情况，就是整个眼神呆呆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像个孩子一样上了法庭，然后他的招供包括什么呢？说他要策划匈牙利皇冠珠宝盗窃案，这事儿他干，然后他承认计划推翻共产主义政府，然后策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这些事儿基本上从后边看你会觉得他挺不靠谱的一个事儿，但是他全部都承认，而且他还招供并且签了字。同样的这个情况呢也发生在这个朝鲜战场上哈，美国战俘这个被朝鲜战场的这个朝军和中军这中方的军队俘虏了以后，他们就会讲说我们的确携带了生物武器，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很坏的事儿，然后他们都热爱社会主义什么，全部都做这样的表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真的特别忠诚于这件事儿啊，所以这种事情呢就使得这个美国人特别的警惕，他们怀疑说是不是这些人都被洗脑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苏联大清洗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这个特克伯专门研究这种事情的，所以美国人认为说这个我们不能落后，既然他们会做这个，那么我们也得好好的应用这件事哈。那么切入的第一个角度就是有一种叫做吐食药的东西，就你们看那个电视上经常演说哼哼，你已经吃了我的什么什么药，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一直说那个真话什么的哈，这是在间谍的历史上曾经真的去研发过的一个东西，吐食药，吐出的吐啊，石化的石，吐。1931年的时候呢，伦敦医院的一个内科医生，他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产妇在做手术的时候，他会给她注射一个什么戊巴里妥钠这个麻醉这个药。给他注射这个药以后呢，这些产妇在那个产床上，他会突然向医生吐露很多隐私，就是他自己的很多事儿，这种事儿正常人是不会说的，然后而且只要这个药进去几秒钟，他们就会使劲的说自己的这种过往的经历啊什么的，搞得医生都挺不好意思的，然后而且麻醉药劲过了以后你问他根本不知道， 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是，他没有想过，没有记得说过这个话，所以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情报机构发现，然后情报机构就开始大肆的使用这个静脉注射巴比妥盐酸的方式进行审讯。英国特别行动处，这是也是一个特务机关哈，他在1943年的9月份，在一份培训手册上，就士兵如何在被注射了。乙醚也是另外一种促食药哈，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审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就是他们已经预计到士兵被抓去了以后有可能会被注射这个东西，所以就先训练士兵做这件事儿。这个德国人呢，甚至拿自己的伞兵做这个注射药物的实验，当然更多的实验是在这个集中营里用犹太人做的。美国人也不甘落后，他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员进行促食药的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科技是一个推广，因为这个人们在研究它的时候发现促食药没有那么好发明哈，结果他们发明了很多别的东西。你比如说他们发明了催泪弹，促杀剂就是你摸了它你就有可能会死的这种东西哈，还有烟雾发生器，然后还有我们后来说提供能量的那个叫 B 型药片，防止晕车晕船的这个 A 型药片，含有这个快速麻醉剂的 E 型胶囊，还有排出误服敌人药物的 K 型药片啊，它都是用这种字母来代替的，以及自杀用的这个 L 型药片。但遗憾的是什么呢？真正有效的促食药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促食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这个吃了药的犯人会表现得很嗨，然后开始幻想和胡说八道。就他说了很多的东西，他的确很愿意说东西，他说了很多的东西，但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甚至是幻想出来的。所以这个中情局有两项计划，一个叫蓝鸟计划，一个叫朝鲜鸡，就鸡门桥的那个鸡，朝鲜鸡计划，这两个计划都宣告失败。因为人们发现让审讯的人只要你想让他开口，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他啤酒和咖啡，让他喝啤酒咖啡，这喝多一点，这人就比什么效果都好，他比大麻烟的效果还好。所以你其实只要给他喝这个，让他嗨起来，他就乐意跟你聊天了。因为用了大量的药品之后，没有证明哪一个药物能够确定的让人说出来的都是实话，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人多说话。同时呢，在这个深山里边哈，有一个群族，这个群族里边有一个叫做墨西哥的大山里边有一个叫做玛利亚萨比娜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巫婆哈，然后她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她能够通灵。她只要吃了一个叫做神仙肉的东西之后，她就能够跟神仙对话。然后这个消息被白人们听到了，然后白人们就去寻访她哈，然后这山里的人是很好客的，然后他们就给她找了一些这个神仙肉。这神仙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野生的蘑菇，味道是又苦又辣还很臭。然后这个两个白人就跟着这个玛利亚一块吃，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们在后来的记述当中是说哈，吃完了这个东西之后，他们看到了华美的宫殿和圣坛，然后玛利亚的吟唱，就是他唱出来的歌呢，出现了形状，就他的声音会出现形状，在房间里边飘荡，然后这些白人就认为。这个 LSD 的发现呢，立刻引发了全世界情报机构的这个热情，然后人们分头在探索人体对于 LSD 的这个承受极限，就是你能够给一个人注射多少他还不会死，而且还能够让他这个嗨起来。甚至美国人尝试给大象注射，有一个特工特别狠，他给一个大象注射了30毫克的 LSD 纯提取物，然后5分钟以后这个大象就出现大小便失禁抽搐，然后1个半小时以后就死了。这个中情局的很多特工呢，他们因为这些人可能都是艺高人胆大的人吧，他们拿 LSD 来开 party， 就是到了要开 party 的时候，他们就给那个杯子里边放一点，也顺便看看这些人的反应。结果有几个倒霉的特工喝了含有这个 LSD 的这个饮料之后呢，他能够看见满街的怪兽朝自己扑过来，因为那个幻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哈。然后中情局在1951年到1953年两度得到情报，说苏联人，他们说苏联人已经搞到了 LSD，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哈。甚至说共产党已经搞到了可供5000万人使用的剂量，这个如果是5000万人使用的剂量的话，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东西去控制5000万人。所以中情局呢决定来到瑞士，到了山德士公司，要买下所有的 LSD。这个在书里边讲最有意思的是，等他们到了山德士公司以后，发现山德士公司根本就没有生产那么多的这个 LSD 的东西，因为情报人员把克和千克给搞混了，
这情报人员也真是挺不靠谱的，把克和千克搞混了以后呢，导致这个大家以为说生产了那么多的这个 LSD 哈，不过好在就是美国人把这些东西全都拿下来了。最终对于 LSD 的这个应用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还是没有，也可能哈，这几年里边不知道有什么发展，反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所解禁的资料当中没有显示说，用这个药物是不是真的能够控制到人们说出真话来，但是它能够导致幻觉，这是真的。就跟人们吸毒了以后，你们看有很多人吸毒之后，他有幻觉杀人，有幻觉自杀等等，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碰哈，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洗脑的方法，我们刚刚讲那个洗脑的方法叫做致幻剂，就是用药物的方法来解决哈。那么第二个洗脑的方法，我把它起了个名字叫头套。头套什么意思呢？是来自一个故事哈。美国军情六处他们在审讯爱尔兰共和军的嫌疑犯的时候，其实这些人都未必真的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这个成员。然后审讯他们的时候呢，给他们长时间的戴上头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往哪去。然后戴着头套带他们乘坐直升飞机，在飞机上就吓唬他们说，待会儿就把你从飞机上扔下去。然后那些人就特别害怕，因为你黑暗当中你根本不知道，人裹着头套的感觉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然后等这个过了一会儿，真的就把他从飞机里边推出去了。结果从飞机里边推出去以后，发现他们就摔在了地上，因为那个飞机已经落地，这些人吓坏了，当时就是连死的心都有了哈。然后在审讯室里边强迫他们脱掉衣服，但是仍然保留了头套，衣服可以脱的。然后强迫这个嫌疑犯靠墙站立，手能伸多高就伸多高，脚伸得越开越好，如果偷懒就会被打。除此之外呢，还有白色噪音，就是这样的声音，就像喷气是发动机下边听到那种尖锐的那种声音，会使得一个人特别烦躁。而且你知道，往往在这种时候还会伴随着有女性声音的出现。为什么呢？就是让这个男性在赤身裸体的时候，周围听到有女人的声音，他会觉得自尊特别的受到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关塔纳摩的那个基地里边，我们会发现很多针对那些恐怖分子的这种性方面的嘲讽，他们找女性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很容易使得一个人崩溃，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人崩溃哈。所以这种审讯的方法呢，从学术名词上讲叫做感官隔离。这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赫布博士，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让个体处于一种切断所有感觉刺激的环境中，然后通过使用白色噪音让个体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对其进行思想植入。这个话怎么解释呢？就是咱们通俗点的话讲，就是把你封闭在一个小环境里边，然后让你就哇一直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你们记得我在那个里边就一直听到那个音乐吗？你要说话都得大声说，对吧？你的感官是被封闭的，你的耳朵没用了，然后你能够听到的声音就只有那个嘈杂的那个声音。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你的脑子当中，这是叫做进行思想植入，因为你听不到别的正常的声音，你唯一能够听到的正常的声音就是那个大师的声音，或者就是那个销售人员的声音，或者就是一个传教的人的声音。这时候这种思想就很容易植入到你的脑海。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呢，这样的机构很快就看到了这个科研结果，因为科研结果是公开的，他们就资助赫布博士做了大量的实验。这实验很有意思哈，他们就请大学生来，让大学生什么也不做，然后在小隔间里边躺着，给他一个小隔间让他躺着，可以吃东西，可以上厕所，但是戴着磨砂玻璃眼镜，就连眼睛也看不清，耳朵戴着耳机播放的同一首儿歌，就不停的一首儿歌啊，这么一直说，或者是股票行情。最后他们发现最有效的东西是播京剧，给他们播京剧，这个对老外来讲是最难忍受的东西。然后前臂和手指要带着纸筒，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他们有触觉，连触觉都给你隔离起来。几乎没有人能够熬过两天，最厉害的一个人坚持了139个小时。然后在这个环境之下，赫布怎么做实验呢？除了折磨他们之外，做一个什么实验呢？赫布给这些实验者播放洗脑的录音，就他的那，你可以听儿歌哈，我给你换成录音，就比如宣扬神迹的东西。结果做了几天之后，答案是肯定的。什么意思呢？这些人走出隔间的时候，几乎都表示相信，并且害怕鬼魂。有的人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幻觉，还有人出现了人格分裂，认为房间里边就有一个人。
这个我有做刑警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们审讯犯人之前呢，其实不是像我们在电视里边看到的拍桌子呀、吓唬他呀，什么拿个榔头在胸口上捶呀什么，不是这个。他们说最狠的一招就是把他关在一个小号里边，就是一个小屋子，然后不理他，没人理他，没有灯，黑黑的，然后基本上普通的人在里边关不到五六个小时就要招了，就出来说你让我，你只要有个人跟我说话就行，你千万别把我关在这儿。所以一个人回到之前的那些被折磨的爱尔兰人哈，他们开始出现幻觉，然后随意招供。什么叫随意招供呢？就是你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没问题，只要你别再这么折磨我，你让我说什么都行。他们只是为了能够早日进入到这个监狱去过正常的日子。其中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是被冤枉的哈。然后这件事引起了民愤。爱尔兰共和军之所以突然强大，成为一个很正式的组织，也就是因为这一次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后来被彻底的曝光，有大量的主教啊，有大量的民主人士开始走上街头去为这些人呼号。但是，最有意思的是，爱尔兰共和军后来也成立了自己的审讯的这个刑房，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刑房里边，最常使用的道具也是头套。因为用头套的方式特别的有效，用感官隔离的方法是比较容易使得对方崩溃的。而一个人在神经崩溃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只要对他稍微好一点点，这个人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有大量的这个案例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那个什么女大学生被抓去了什么，然后犯罪分子折磨他们什么的哈，他们会折磨他们很长时间，然后突然有一天出现一个男的说我对你特别好，给你买了个盒饭，然后给你买了瓶水，这个女的就会以身相许，这个女的就会觉得说这是对我最好的人，她甚至会忘记了这个人之前对她有多坏，因为在那种痛苦的环境之下，这个人精神已经快崩溃了，他的感官隔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受到了大量的摧残，这时候你只要对他好那么一点点，他立刻就有可能会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所以包括我们听说过斯德哥尔摩效应，对吧，就是绑匪绑架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后来会爱上这个绑匪，其实原因也是这样，因为他被隔离了，他的整个感官被隔离了。我们在那种喧闹的会场当中，在那种就是我去过的那种卖我旅游产品的那个会场当中，其实我的感官就是被隔离的，因为在那一刻它不允许你接受任何的信息，它不允许你思考，只要环境安静下来你就会死，只要环境能够安静下来你就会思考，对吗？然后它所以它一定要嘈杂，嘈杂了之后你不思考自然就会跟着它走，因为这时候站在台上那个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 OK 了，对吧？你们这个各自坐在各自家里边听课，竟然还能在课堂上吵起来，我觉得我们这感官隔离做的不彻底啊！你们好好听课好吗？别争论了，争论没用啊！然后下一招呢，是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法，叫做催眠。催眠的电影大家看过哈，然后我也见过很多催眠大师，我在生活中见过很多催眠大师。催眠是一个真的可以做到的东西，而且它是有固定的模式和手段的，很科学。我见过他把一个小男孩能够催得硬硬，就是硬得像一根铁棍一样，然后可以搭在一个可以搭在一个两个凳子上，然后让一个成年人站在这个小孩的肚子上，这个小孩都能够硬硬的挺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平常咱们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在催眠的情况之下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医生就给我们解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实话实说节目啊，给我们解释说，因为人的潜能其实是很强的，所以你平常做不到是因为你的自我保护。比如说你游泳游到那个跟前的时候，你要收速度，对吧？你的拳头打在墙上，其实你可以把墙打一个坑，但是你不会，因为你的拳到那个地方你会收，你会自我保护。但是在催眠的状态之下，一个人是可以把自己的潜能充分的释放出来。1951年有一个机械师叫哈卓普，然后这个人突然请假了以后呢，他就去抢劫了一个哥本哈根的银行，带着枪，而且银行里边有一个人反抗，他就把人打死了。结果打死完了以后，他就出门骑着摩托车就回家，结果他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负罪感。后来警察抓到的时候，他觉得很正常，然后他就告诉警察说，这是他的守护天使让他这么干。这个守护天使是谁呢？这个守护天使是哈卓普的一个狱友，就是之前在监狱里边跟他的住同一个监狱的一个狱友。哈卓普认为这个人是他的守护天使，所以 他就跟警方讲说，我们俩有个共同的计划啊，我们要做一个大事儿。然后他让我做这样的事儿，抢银行什么的，这都是为我们那个未来的那个大事儿在做准备。甚至大家发现，哈多夫把自己挣的钱全部都交给他的那个狱友，叫尼尔森，全部都交给尼尔森。而且，这个尼尔森和哈多夫在同一个监狱里边呢，他们一块儿静坐，从静坐开始呢，到练瑜伽，然后从瑜伽开始呢，到催眠治疗。后来就是大家没法判断说这哈多夫这样说到底对不对，所以就请了这个一个心理医生来介入，看看这个哈多夫是不是真的被尼尔森催眠了。这个心理医生呢，用了大量的手法来证明这个催眠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这里边情况很复杂，我打算把这个故事将来写成一个电影剧本给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尼尔森呢，这个心理医生在催眠哈多夫的时候发现，只要他诱使着哈多夫想要说出他跟尼尔森的一些关系的时候，这个哈多夫就会醒来。哎，一进入催眠状态，只要说到这件问题就会醒来。然后这个医生就判断说，尼尔森给这个哈多夫在脑子里边设定了一个开关，就是只要触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高手啊。然后传媒也疯了，因为传媒觉得说这太有意思了，这竟然有一个人能够控制另外一个人去犯罪等等。然后心理医生又用了很多别的方法，然后最终呢是证明催眠是真的有效。后来在1954年的7月份，这个尼尔森指控被判成立，就是认为他对哈多夫进行了催眠导致的这个最后的犯罪，所以这个尼尔森是被判了终身监禁。然后哈卓甫呢，因为他是被人催眠的，所以他被判了终身在精神病院服刑，精神病院里边这个待着哈。后来到了1966年底，因为欧洲啊还是比较讲究这个人权的，从1954年到1966年，大概就是关了12年，这两个人先后都提前获释了。提前获释之后呢，尼尔森的这个恶名，就是因为他已经成名人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哈。后来就整天大家都会追踪他，后来他觉得特别绝望，然后就服用氰化钾自杀了。然后等这个尼尔森自杀了以后，这哈卓普这时候承认，他说他跟一个电视节目讲，他说我当时是瞎编的，我当时说那些故事都是瞎编的，我自己被所以最后这件事成了一个悬案，就到底这个事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哈。不过情报部门对催眠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啊，他们就会尝试做这样的东西。你们想想看，如果能够用催眠的方法催眠一个人去送情报，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他们比如说把一个情报告诉一个人哈，然后催眠他说对方必须出示一个什么样的钥匙，就有一个启动这个催眠的一个钥匙，只要这个催眠的钥匙一启动，你就把这些话说出来，对吧？然后这个人如果被抓住了呢，其他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催眠的钥匙肯定没用，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个催眠的钥匙呢，他们设置了一个安全机关，就是如果不是那个人说出这个催眠钥匙的话，你也照样把它忘。你看这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天衣无缝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 FBI 的人呢，他们就做了很多这样的测试，比如说他们催眠自己的女秘书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甚至还有人催眠女秘书上床等等，这都是他们曾经尝试过的东西哈，直到可以通过催眠的方法来让人传递绝密的消息。书里边写说这个大胆的设想没有被成功实施过，但是我觉得未必，因为这个因为我见过那么多催眠的手法哈，我真的觉得有可能会尝试一下。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呢，是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催眠塑造一些催眠杀手，就这些催眠杀手他可以在接到催眠指令的时候突然之间变身成为一个杀手。哎，你们想想这多棒啊！就是一个人，他平常在你身边好好的，然后你的政敌或者是你的什么对手哈，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刻把你身边的秘书给催眠了，你的秘书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到了一定的时期，那边只要一开启这个信号，他就突然拔刀出来杀人。杀完人之后，你怎么定罪呢？这是你的人，对吗？然后他自己还会觉得很无辜，所以这个催眠杀手这件事呢，被拍成了一个电影，叫《满洲候选人》。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看一下那个电影，它就是讲催眠杀手怎么样杀人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故事也特别的精彩。书里边讲这个东西没有被实现过啊，但我觉得电影里边应该可以实现吧。如果说头套和催眠这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的话哈，在现在被应用最多的就是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是你们每天都要接受的东西，这是特别成熟的一种商业手段。我们这读书会呢，最弱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太会使用心理暗示。如果我们会使用心理暗示的话，它早就像病毒一样的蔓延开了哈。1985年，两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就在房间里边狂野的开生日聚会，两个男孩，然后听着那种重金属的摇滚乐。这两个男孩都是没上大学的，然后都在杂货店里边打工啊，或者是什么，就是瞎混。然后那天他们生日，所以他们父母也没管他，就让他们在那边叫叫叫，大声喊。然后喊了一会儿以后呢，有一个男孩出来，还跟他的姐姐再见，说姐姐我爱你，然后吻了一下他姐姐。然后两个人就进屋子，把屋子砸了一个稀巴烂，把整个自己屋子砸了一个稀巴烂，除了音响没有砸掉之外，因为他在放音乐，把其他东西全部砸烂，然后从窗子里边跳出去。跑到了马路上，跑到马路上之后呢，两个年轻人互相对视了一下，说坐吧，然后那个男孩说行，然后两个人就拔出枪来，冲着自己的下巴开了一枪，就是把枪顶着下颌，砰，开了一枪，其中一个呢就直接死掉了，因为那个枪直接从脑子里边穿过去了，另外一个不太坚定的人呢，在开枪的这个同时，把脸挪了一下，结果把半个脸打掉了，然后活了下来，但是半个脸已经打掉了，也已经成为一个废人。这件事结束之后呢，这个两个孩子的家里人，就是他们的父母，就把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告上了法庭。为什么呢？因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出了一张唱片叫《没落阶级》，这两个孩子在死前大概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就一直在听这张专辑，就是叫《没落阶级》的这个重金属摇滚唱片，也叫死亡摇滚。然后这个他们委托了律师去对这首歌曲进行分析，要找到证据证明这个没落阶级的这个唱片对他们孩子的死是有作用，因为那个唱片当中充斥着死亡，充斥着黑暗，然后甚至封面上的那个图套呢，就是一颗子弹从脑袋上从一个人的左眼射进去的这么一个镜头，这个和这孩子死亡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到底这个唱片有没有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心理暗示的作用呢？他们就找了专家去，律师找了专家去研究这件事儿。结果专家把那个歌曲拆分呢，拆成一个音轨一个音轨的拆分，结果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其中的一个音轨上，这个音轨在正常状况下你是听不到的，但是当他把所有的音轨拆分以后，在其中一个音轨上呢，听到了一个声音持续的在说去做吧去做吧去做吧，就是 do it do it do it 这样的词儿。这个词儿其实你正常放这个声音是听不到的，但是它这个频率是你的听力听不到，但是你的潜意识有可能能听到的这个声音。然后双方代理律师就还有专家团各自都聘请了专家，哥伦比亚也会聘请专家，然后这个受害方也会聘请专家，然后他们进行了这个艰苦的辩论和举证。这里边真是此起彼伏，就一会儿这边拿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证据，一会儿那边拿出一个证据。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证据，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听说过哈，有一个教授研究过，说在一个电影院里边放一部电影，在放电影的间隙呢，他会用1%的那个频率闪一个可乐，然后1%闪薯条，可乐薯条，可乐薯条，或者可乐爆米花，可乐爆米花。这个1%的这个速度呢，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所以你基本上看那个电影还是连续的画面，你根本看不出来那个1%的那个时间。但是哎，这场电影里边很多人就会跑去买可乐和薯条，因为你被心理暗示，那个你虽然的肉眼你分辨不出来，但你的潜意识实际上是接受到那个信息的，然后你就会去买可乐和薯条。后来这个就是受害者的律师就去找到这个教授调查这件事，希望他能够出庭作证证明这个潜意识的影响是存在的。不过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当他找到这个教授以后，这个教授讲说这个消息是我这儿传播出去的哈，但问题是那个实验我还没做呢，那个实验是当时我只是说了这么一个构思，结果被当地的媒体就报道成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好像已经发生过这个事儿，结果一下就红了。因为这个消息你们要知道，在咱们的很多营销学的书籍里边，这个东西是被作为案例讲出来的，所以我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课程里讲的东西也有很多是需要去商榷的哈。在营销学的课本里都写进去了的东西，结果竟然这个实验根本就没做过，结果大家就都信了，所以这个证据没法成立。然后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呢，太可怕了。这个教授呢，他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这个心理暗示。他认为美元上也有心理暗示，每一本杂志上也有心理暗示，每一幢建筑上也有暗示，太疯了。结果，他就上出庭作证了。这个人真的出庭作证，他认为绝对是心理暗示。结果出庭作证后，因为他疯狂的表现啊，他认为这个一切东西都是心理暗示在操控着人类哈、啊。结果被法官不予采信。后来呢，这个反正受害方的律师还是拿出了很多有力的证据，试图来说服这个法官。但是法官最后讲说，我的确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思，而且我甚至都快被说服了，但是我没法迈出这一步。这是法官的原话，说我没法迈出这一步，就是你要让我去根据这些东西来推测说这个公司里会有着心理暗示来操控青年人的行为，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这个案例没有判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赔他们特别多的钱，只是赔了几万块钱吧，就是作为一些安抚等等。所以这个官司属于没有支持这个受害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的确存在大量心理暗示的应用啊，最多的就是广告业用这个用的特别多。华纳兄弟公司他们就曾经承认过说，驱魔人，你们看过这电影吗？也有一个翻译叫大法师，哇，这是把我吓坏的一个恐怖片，看完这个片以后我再也不看恐怖片了。在驱魔人的这个电影当中呢，他们会每隔一会儿就出现一张死神面具的这个潜意识图像，这个图像你是看不到的，就整个电影里边你是看不到这个图像，因为它是闪一下，就是很快的速度闪一下，闪一个死神的面具。但是这个电影会令你特别可怕，就是虽然你没有看到那个图像，但是因为它过一会儿闪一个这个东西，你的潜意识当中是接受到了这个死神的面具的，所以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恐惧。我怀疑我当年就是被他们这样吓坏了。然后甚至2000年的时候，共和党在美国竞选的时候还发布了一支潜意识，什么叫潜意识广告呢？就是，他发了一个拉票的广告，在民主党人的这个图像之间，就是他那个广告里会不断出现民主党人，在这个民主党人的图像之间，用快速的这个方法闪现，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只要民主党的人出现，他就闪一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想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这个提升他们的投票率哈。但具体这个有没有效果，最后没有一个具体的论。所以心理暗示的例子现在应该说是到处都是了。你比如说，我经常讲那广告说这是你的益达，对吗？益达那个广告，它为什么要不断的出现在那个柜台上？就是不断的出现在那个结账那个柜台上，说这是你的益达，对吧？这就是心理暗示的方法，就是他没有强调柜台这件事儿，但是你看多这个广告之后，你会在每天走出超市的口的时候，不自觉的拿上两罐益达，对吧？还包括他们后来就改进了，说两粒啊，两粒一起吃才有效，他不断的重复两粒，不断的把两粒往嘴里丢，不断的用这样的镜头，这就是会做广告的公司，他们会特别擅长运用心理学的各种各样的技巧，才能够达到他们销售的目的。反过来，那些只追求美感或者只追求震撼、只追求创意的公司，往往达不到销售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心理暗示在商业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还包括你看希特勒，他特别擅长做心理暗示，他对自己的形象 VI 自己的站姿，然后老百姓看他时候的眼神，他处理的每一张照片全部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对吧？这就是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对人民进行洗脑啊，这是有的。还有一种洗脑的方式叫做梦中治疗。什么叫梦中治疗呢？就是有一个患有抑郁症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妈妈，她叫杰尼，她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卡梅隆。卡梅隆是一个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一个心理医生哈。然后这个人就对她进行电击治疗，苏醒以后，这个杰尼就坚决反对继续这种治疗。但是她激烈的反抗呢，你想在精神病院里边就是被人们认为是反应不正常。然后这个卡梅隆在干嘛呢？他在探索通过睡眠中不断的播放同一段录音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思想的重新植入。他要重新植入，就是把你变了以后，你睡着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给你听录音，不停的听，不停的听。OK， 他观察到病人在听了30遍录音以后的变化，于是呢，他就开始设想说，那如果听300遍会怎么样？如果听3000遍会怎么样？然后他把录音设计成了消极录音和积极录音两个版本。这个消极录音呢，就是不断的辱骂和贬低这个病人，是为了击溃他过去的价值观。然后这个积极录音呢，是不断的夸奖和鼓励这个病人，为了帮助他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实验，但他拿人开始做了，就他在他的精神病患的身上就已经开始做了。1954年的时候，有一位连续听了54天录音的一个患者开始出现幻觉，他认为被子里边有小动物，然后他跟自己的小动物们说话，他不理护士。然后这件事没有让卡梅隆觉得，反倒呢，卡梅隆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他觉得哇，我的这个录音真的改变了他们的行为。然后他就大肆的开始做，他发明了同时给8个房间播音的设备，然后藏在头盔里的耳机。为什么藏在头盔里？头盔你摘不下来，这样的话那个耳机你没法拿掉，这样的话这个病人怎么着你都得听。然后大楼里充斥着由于电击而失忆的病人，他们头戴着耳机，然后耳边重复着那个不停的重复着那个卡梅隆录制的这种声音，然后就一遍一遍的告诉你你很坏，你之前太糟糕了，你怎么怎么样，讲完一遍又一遍，无处可逃，因为你戴着头盔呢，你哪都去不了。卡梅隆后来总结哈，他自己认为这是在做科研，他总结他说心结，一个人有心结这种东西无需解开，你不需要解开他的心结，抑郁也无需发泄，你也不需要解决他的抑郁的问题，精力无需再现，这都是过去的心理学疗法的一些要求啊，再现精力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不用做，性格的重构就能实现。怎么做性格的重构呢？就是我们讲前面那个杰尼哈，这个患者在被电击和治疗时间长达101天，然后在1962年，卡梅隆认为他治好了，然后把他送回了家。但是你知道送回家以后他变成什么样吗？他回到了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他已经忘记了成年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他不会照顾别人，他每天晚上要求跟自己的母亲一块睡，这已经52岁的一个人了，而且已经不会笑了。这就是这个用电击的方法，用洗脑，用不断重新植入价值观的方法去塑造人的结果吧。这就是用电击的疗法啊，给人们重新植入思想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个人的过去的价值观、过去的思维模式、喜怒哀乐全部击溃，然后变回了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小孩子。所以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卡梅隆敢于这么大胆的做这样的实验？因为资助卡梅隆的实验机构是中央情报局，他们之所以要通过卡梅隆的研究去探索遗忘术，这个叫做遗忘术，就是把这个东西忘掉了哈，是因为中情局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就是那些退休的特工怎么办？这些退休的特工脑子里边都有着特别多的故事，都有着特别多的这个秘密，他们万一将来老年痴呆了，到处乱讲怎么办？或者他们一纪律松懈到处乱讲怎么办？他被苏联人绑架去了，到处乱讲怎么办？所以他们特别苦恼。你看007 James Bond 说，还有这个什么碟中谍，这些人其实老了也挺可怜的，中情局对他们也很担心。好笑就是中情局开始尝试用重击的方法，他们用重击的方法，但是这个重击的方法呢，你得掌握一个度，就是我能够打到他重度脑震荡，但是不会打死人。他们甚至还发明了这样的拳击手套，就用机器冲着一个脑袋砰打一下，然后要把它打成重度脑震荡，但是不会打死人。然后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实验，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发明这么一个打脑袋的这个设备哈。然后他们就发现卡梅隆的电击治疗有可能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看那个黑衣人那个电影里边，他们拿一道光束书这么一晃，这些人就把事儿忘掉了哈。他们渴望的其实就是那样一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来。最后我们要讲到宗教的这种洗脑方式哈，就是尤其是邪教的一些洗脑方式。这个有一个大学生叫凯瑟琳，然后他被加州伯克利分校录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校，高材生。然后有一天他在大街上走，看到了一个地方写着创造力项目社区，哎，他就去了以后发现这个环境特别好，所有的人都特别友爱，然后这个每个人每天在一块，大家就是唱歌跳舞啊。没有什么个人生活的时间，但是大家在一块儿都相亲相爱的特别好。后来他决定皈依，这个叫做统一教，这是一个邪教组织，他的教主是一个韩国人。然后在同一时期呢，美国有大量的青少年失踪，成为邪教组织的成员，然后他们的家长就组织了一个解毒组织，解毒啊，解除毒素的解毒组织，他们的使命就是绑架那些进入邪教的年轻人，然后对他们进行解毒。凯瑟琳的哥哥呢，就是这个解毒组织的一员，因为他妹妹被绑架走了嘛，这不是绑架，他妹妹被人弄去做这个邪教组织了。然后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得趁人不备把这些小孩绑架回家，绑架回家以后
怎么能够把他脑海当中那个坚定的对他们那个邪教教主的那种爱能够去除掉，这是特别苦恼的一件事。后来发现解毒组织所用的方法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洗脑，比如说这个骂他们，一定要非常凶狠的骂他们，也不但要骂他们，还要骂他们的主教，就是一天24小时几波人三班倒不停的这么骂他。为什么这么骂他呢？因为这些人反洗脑的功夫也很高，他们的教主已经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跟你辩论的话，你最好的方法是不说话，只要你不说话，他们就很难影响到你。然后他们必须得用这种辱骂的方式，疲惫的方式，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的方式，让这个人先崩溃。崩溃之后呢，他跟你吵架，一旦他跟你吵架，他就开始动摇他过去的信心。所以这些解毒组织的人呢，后来发展到会出现殴打、折磨、性虐待、侮辱等等。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地表现出粗鲁、冷酷、咄咄逼人、麻木不仁。所以你也会发现很多审讯人的人哈，在审讯的时候会变得像个疯子一样，但是他走出来他就好好的，日常生活中他是很正常的人，但是一审讯的时候，职业要求他必须得成那个样子，然后等到这个被解毒的人出现了反应，他才会愿意跟你去交流辩论，才有可能能够改变。后来他们全家就对他妹妹进行了解毒，把他妹妹绑架回来了，然后就不停的解毒。他妹妹真的是特别坚定的一个人。然后他趁他爸爸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因为他爸爸可能年纪大了，有点松懈，他突然一把一个花瓶拿下来摔碎，把自己的手腕给割破了。因为你知道割腕自杀啊，这一刻这意味着你必须送他上医院了。然后送他上医院以后，这个妹妹立刻就跟旁边人讲，报警，我被绑架了，因为他是个成年人，被绑架了。然后这时候警察来说，你不能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哈。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个解毒的方法是失败的。后来他妹妹又回到了这个邪教组织，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人生一直都在这个邪教组织当中生活。而且他怎么结的婚呢？是教主告诉他，要求他跟一个韩国人结婚，然后他根本不认识那个韩国人，他就去跟那个韩国人结了婚，而且生了3个孩子啊。所以他哥哥福特呢，后来就发现解毒的方法也会产生大量的后遗症，就是他们认为解毒成功的一些小孩子，在解毒成功了之后，他是不依赖那个邪教了，但是他会出现各种各样其他的心理问题，比如说这个焦虑、恐惧、幻想，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情况出现，甚至有很多自杀的这个现象。所以他们决定，就这个福特呢，决定退出了这个解毒的组织，然后他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跟这些邪教组织交锋。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有的发展的非常过分的那种传销啊，就他已经不卖东西了，他就是拉人头，然后让你有一个幻想成功的这个梦什么的。因为我过去曾经采访过传销的这些节目啊，就是他用的手法其实就是这些邪教的手法。比如说有几个共同点啊，第一个就是不给你个人空间，一定是很多人永远在一起，然后你一旦要发疑问，你一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人跟你辩论，大家就拉着你唱歌跳舞，拉着你歌颂，然后拉着你念这些要念的东西。所以他不倡导思考，他们倡导的就是热闹有爱，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多开心什么的这种东西，然后给你一种幻象，然后逐渐的你会对那个教主特别的崇拜，因为你听不到别的声音，你就觉得这人是个神，他能够救你。所以你们现在能够相信那些在麦当劳里边会突然打人的那些人，对吧？他们其实就是思想已经完全被一些人所控制了。就为什么宗教这个东西在现在会变得这么奇怪哈，会变成控制人们思想的东西。其实那天我看就是咱们下一本要解读的书《僧侣与哲学家》那本书讲得特别好，说就是因为宗教在现代传播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出现了很多对宗教的误解，导致大量的人会用宗教作为幌子来对别人进行洗。比如说你看那个电视上采访很多那种恐怖组织的人哈，那些人其实很单纯，就是他根本没有看过经典，他根本没有看过他们教派的那些经典是什么，他不知道，就是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讲说，这就是这个旨意啊，这就是这个教主的旨意，你就照着做就行了。因为人们对宗教的无知，所以才导致邪教的盛行。最后有一个案例，我觉得特别棒哈，就是1962年有一个苏联军官叫做诺申科中校，他给美国人递了一个纸条，说我想跟美国人谈谈。这个在冷战时期是特别敏感的，就是这个人意味着他要叛逃，因为当时有很多苏联人叛逃，结果他叛逃了以后呢，哎，还提供了很多的信息给美国人，让美国人觉得这人还真有用。结果到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了，就是 行刺肯尼迪总统的人曾经叛逃到苏联，然后又逃回美国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对叛逃这件事就会变得特别敏感，然后大家就引起了警惕，说这个诺申科这么高级别的一个人，如果他是假投诚怎么办？假如他是一个双面间谍，他来这儿是为了套我们的事儿，这不是危险了吗？所以这个中情局决定对这个诺申科进行一次严酷的审讯。这一次呢，就让中情局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审讯专家啊！他们从测谎仪开始，然后给你做测谎仪，其实不是为了测谎，而是为了击溃你的心灵。测谎仪一做，立刻有人冲进来就咆哮骂他，说你没有通过测谎，你是骗子。在如果是普通人被测谎仪这么搞一下，然后就是一吓唬你，你说不定真的就招了，吓坏了，然后开始对他剥光衣服，侮辱他，然后侮辱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洗脑手段，然后戴头套、剃头、关小号，每天的伙食不到一米，然后不得刷牙，不给他刷牙，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也没有窗户，四季根本你看不清，根本不知道周围是白天还是黑夜，这就是搞到时空混淆，然后剥夺他的这种感官，甚至给他做直肠检查，就是那种让你弯下腰来做直肠检查，医生整整检查了10分钟，这就是在侮辱他，这实际上就是要故意的侮辱他，这些东西都在文件当中记录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情局认为科学的手段，然后扰乱他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在房间里边把表调的乱七八糟的，很多个表放在那儿。就这，如果是像咱们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话，我估计不到2天基本上就崩溃，就是你不招你也疯了。然后这个苏联人怎么办呢？哇，他始终保持着特别清醒的头脑，他怎么做的呢？他在这个屋子里边捡了很多小石头，然后拿这些小石头在地上摆了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他下棋，他通过下象棋来保持自己头脑的清醒，让自己不要疯掉，你看多可怕。然后后来他就被美国人发现了，就给他把那石头全部扫掉弄干净，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这哥们儿又拿这个旧火柴，就是火柴烧过那火柴头掰下来，拿那火柴头和餐巾纸做了一副牌，自己跟自己打桥牌，后来又被没收了。没收了以后他还没放弃，他从衣服上拽下来线头啊，把衣服上拽下来的线头捏成一个疙瘩，然后再做成象棋，自己这一次又被识破，给他换了尼龙的衣服，跟他揪不到线头，哇！然后他整整被折磨的瘦了20公斤，然后牙齿也开始腐烂，这时候他被允许刷牙哈，刷牙以后你知道，当让他刷牙以后，这个哥们儿就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牙膏包装盒上有一小片纸，那个上面标注着牙膏的成分，这个东西让他如获。你们能够猜到为什么这个小纸片会让他如获至宝呢？他反反复复的读这个纸片，把那个纸片上的成分背得一清二楚，用这种方法来锻炼他的大脑不要疯掉，直到最后连这个纸片都被收掉。你们知道用这样的方法审讯了他多长时间吗？各位，整整审讯了他1277天，单独囚禁虐待1277天，然后到最后中情局的人服了，说这说不定真的是投诚的，说不定人家真的不是这个双面间谍，因为审成这样了还没审，然后后来就给他获释，把他放出来之后，美国人就给他补发了薪水，然后还授予他奖章，然后说他不错，是为国奉献什么的，然后直到最近这个人还在中情局给新人上课，就是他成为了新人的这个讲师。最有意思的是，负责折磨他提出这个魔鬼计划的那个人也被授予了奖章，就是虽然中情局不知道最后他到底是不是间谍，但是虐待他的人和被虐待的两个人都是汉子，这两个人都被授予了奖章。哇，这个故事如果拍成电影的话，我会觉得特别酷哈，这一章叫魔鬼计划。然后最后我们说为什么要研究洗脑哈，就是这个是这是作者讲的，他说为什么中情局中军情六处克格勃他们都要使劲研究洗脑呢？他认为这是这些特务机关的一个借口，因为被洗脑是一切问题的最佳答案，所有难以解释或者明显的工作失误他们都可以用对象被洗脑来解释。所以这本书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洗脑这件事情有可能也不存在，因为你看1277天这个人都能够坚持得下来哈。不过从整个这个历史当中所研究出来的很多东西被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用它来营销，有人用它来组织一些邪教，有人用它来干什么哈。
我不希望你们想控制别人的思想，因为控制别人的思想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我们需要给大家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需要大家更多的去读书。你读了很，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看待洗脑这件事儿啊。听了这些事儿之后，你以后对那些明显的洗脑的手段，你应该有一些判断。OK， 然后珍惜生命，远离情报机关，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建议哈。最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说土食药虽然被证明无效啊，但是审讯的时候还会用，他们照样给这些人吃土食药，为什么呢？因为吃了土食药，这些人真的愿意招供。哎，你们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吃了土食药以后的嫌犯，不管他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确实就愿意相信这个土食药是存在的，然后他就愿意招供。为什么呢？他们也不想受折磨，他的潜意识里边也不想受折磨，所以他吃了土食药之后招供，他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他觉得哦，他们给我吃了药，所以我招供了，没有心理负担了。所以土食药在这种意义上来讲是有效的，就只要你给他吃，他一说啊吃土食药了，我就招。这把变成这种双赢的游戏，就是审讯的人也轻松，然后这个被审的人也会觉得轻松了很多哈。所以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我们讲的稍微长了一点哈，超过这个时间了。希望大家呢能够你们可以聊一聊，讨论讨论哈。我们在这个群里边，我发现人多了以后，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思想，有人爱发言，有人不爱发言。我希望大家和谐相处，这很重要。不要轻易的推理，因为很多矛盾是我们推理出来的哈。大家爱热闹就热闹点，爱安静的就安静点，但是要尊啊、哦。对，我在 PPT 最后写说，最后你可以玩一个游戏哈。假如星期天早上你被电话吵醒，说抓到了三个恐怖分子，有证据怀疑他们在城市里安装了炸弹，但是他们都不肯说。你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审讯，如果失败了，你的家人、你的城市都有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那么这时候你会怎么做？这时候你发现学这本书是管用的哈。所以这些书里的东西会经常被用在美国大片里边、电影里边哈。咱们学一下，我觉得长点见识，而且这里边有特别多心理学的知识哈，希望你们感兴趣。